各位观众大家好，又到澳洲广角节目时间了，我是凌云。过去的一周里有一个重要的日子，那就是425法轮功学员中南海和平上访八周年纪念日。八年前的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为45名被抓捕的天津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请愿。八年后的今天，虽然还是有人不了解425的真相，但这一天已写入了历史。本期的425特别节目之外，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悉尼首届沙雕展、昆士兰厨艺大赛等节目，敬请收看。当1999年的4月25日已写进历史之时，每年的4月25日，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都会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三名曾参加过99年万人和平请愿的历史见证人也出现在悉尼的烛光纪念活动中，并讲述当年的亲身经历。
入夜后的悉尼下着大雨，近百名法轮功学员聚集在中领馆门口举行烛光悼念活动。据悉，1999年的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南海和平上访，引起世界对法轮功的关注。而后的八年，中共对法轮功的惨烈迫害令很多法轮功学员失去了生命，因此每年的425也就成为了悼念死难者的日子。
今天我在这里参加烛光晚会，我们纪念425这个日子，我们希望今天把更多的真相告诉所有的人民，共产党是邪恶的，共产党迫害法轮功是错误的。
参加过425和平上访的刘静航曾经被关押在监狱三年。
要呼吁所有全世界各国所有的善良的人们，包括澳洲的这些政府的官员、议员和这些善良的百姓，大家都一起来反迫害，制止这个迫害。
我每逢到这一天，也能想到一些这个至今仍被这个中共关押的一些法轮功的修炼者，那么包括我的亲人，我的老姨就是最小的一个姨，今天仍然被非法关在这个监狱里边，她被中共无理的或者说非法的去判了八年啊，那么今天她还在监狱里边。
每当425的时候，我们都要到这点来悼念被共产党迫害致死的这些个法轮功学员，抗议他们的继续打压，希望这场迫害赶快的结束。
当晚在雨中的悼念活动持续了好几个小时。
2007年4月21日星期六，由澳大利亚墨尔本退党服务中心和法轮大法等团体在墨尔本市中心联合举办了游行和集会，声援2090万中国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庆贺中共邪灵的根被拔起，并呼吁更多的人从内心觉醒，解体党文化，迎接一个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来自澳大利亚各界约250人贸易参加了游行和集会。
共产九平，
退党保平安。
游行从下午1点开始，由特意从悉尼赶来的天国乐队引领。民众纷纷注重观看，不少过往的车辆鸣笛表示支持。下午2点半游行结束后，游行人士又冒雨在墨尔本市中心城市广场举行了集会。虽然雨越下越大，但仍有不少过往民众驻足聆听嘉宾发言，有5人当场退党。
Political and civil rights, to also talk about democracy.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 China, whether it be persecution of political prisoners,
lack of religious freedom, lack of media freedom, persecution of the Falun Dafa.
2,000,000三退相当于14亿被中共当作人质的中国老百姓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已经冲出来的人，一定要拉里面的人，大家一定要努力，中共就少活一天，中国的百姓，我们大家离自由、民主、光明就更近一天。最后，我相信，到天安门广场上见证历史大审判的，一定是退出中共的人。谢谢。
今天我们已经有2090万的人员。
墨尔本退党服务中心代表林玲在发言中表示，今天我们在这里声援2000万退党，现在无论是中共高官还是草根百姓，都加入了由九平引发的退党大潮，中共的根已被拔出来了。我们呼吁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来加入这个退党大潮，认清中共的邪恶本性。退党的人数越多，中共灭亡的就越快，我们就会有美好的未来，一个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很快就会到来。
今天我们有更多的人正在。
全球暖化正成为一个越来越引起人们关注的话题。澳大利亚近几年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旱，已经对农业生产和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巨大影响。4月22日，2500多人聚集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湾区的海滩，用人体排列成制止气候变化的字样，对政府在全球暖化问题上反应迟钝表示忧虑。
平时冷冷清清的墨尔本山郡汉姆海滩今天热闹非凡，当地电视台出动了直升飞机进行高空拍摄。海滩上由人群排列的字样已清晰可见，现在就制止气候变化。来自南太平洋岛国的居民表示，全球暖化而引起的水面升高令人担忧，因为他们的家园随时都可能被水淹没。
It's significant to us that's happening back in the islands because we have family back there that we need to think about what's going to happen to their future. You know, I've got cousins that are having babies, and do their babies have a land to grow on? So it's important to us to do something now.
专家介绍了全球暖化而引起的海平面升高的原因。
The air temperatures at the surface are getting warmer, and the ocean temperatures are getting warmer. And in fact, that heat is penetrating deeper into the oceans. And in the oceans, as the water gets warmer, the water expands, and that leads to sea level rise.
这一排字活动是由墨尔本湾区的一群年轻的母亲们发起的。为了他们的孩子能有一个美好的将来，他们成立了湾区气候变化行动团体，呼吁政府关注环保问题。
And they want action from our leaders in this country and internationally, and they want action now.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 making changes might not seem like that big of a deal, but when you can see a whole community making the effort, well, then that makes a much bigger effect. And hopefully, this will be like a ripple effect where more people will be inspired to do the same.
4月23日，澳大利亚总理赫华德在他的公开讲话中表示，对经济的考虑将优先于环境。由此可以预见，草根民众的呼吁还将继续。同时在这里举行的是和环保密切相关的永续生活展销会，它是由当地政府举办的。节约用水是展销会的主题，这里免费提供这种节水型的淋浴装置，鼓励人们以此取代自家的普通饮水器。这些水桶也是免费提供的，要求人们将洗衣服的水回收后存入水桶，每周至少为周围的植被浇一桶水。
No, this is grey water or water that you would otherwise be using on your garden, such as you know, water waiting for the shower to go warm, those sorts of kind of things.
尽管这里远离市区，但为了提高民众的环保意识，主办单位要求参观者避免开车前往，而是采用步行、骑自行车或者是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等方式。这个澳洲家庭对万里之遥的中国的环保问题表示关注。
I'd like to say a couple of things since I'm on Chinese TV that I think China should start leading the mostly the consumption of electricity and other resources to a minimum and look for much cleaner alternatives.
一项在墨尔本菲利普海湾加深河道的建议遭到了市民的一致反对。约4800万吨污泥从河床挖掘出来后要重新放回海湾，其中来自拉雅河河床的4吨污泥具有高度的毒性，将导致亚拉河和菲利普海湾严重污染。
Already there are health warnings advising people not to eat fish in the Yarra. It's possible with this project that we'll have more and more health warnings so that people won't be able to eat fish from the Yarra or from all of Port Phillip Bay.
该河道挖掘工程是由墨尔本港湾公司提出的，为了使高吨位的货轮能进入菲利普海湾装卸货物。
The channel deepening project is the biggest dredging project ever to be performed, over 3 times the size of any other dredging project, and it involves almost 4 million tons of toxic sediment that's going to be disturbed and then dumped back into Port Phillip Bay. And potentially this may become a long-term toxic hazard for Port Phillip Bay and the residents and the marine life.
专家说，2年的环境影响研究证明，河道挖掘工程不可能安全地完成。目前，公众提议和听证会正在进行，最后的决定将在5月中旬前做出。
This issue has certainly brought together enormous concerns on the one side from environmental groups and really many, many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as well over the possible impacts, negative impacts that this could have on Port Phillip Bay.
如果河道加深项目被批准，将需要大约2年的时间完成。沿海湾居住的100万居民和10个地方政府表示，要坚决反对到底。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30澳元在澳洲能够吃到什么呢？看了下面这个节目，您就心中有数了。
Good morning, everyone.
Good morning.
Welcome to the first competition for this year, the Modern Nation Challenge. It's nice to see some familiar faces.
4月15日上午，第二届昆士兰现代亚洲风味的厨艺大赛在位于市中心南岸公园的布里斯本会展中心再次搭起了擂台。大赛的主办方仍旧是澳洲昆省餐饮协会和未来厨师协会联合举办，参赛选手们分别来自昆省5个风格各异的餐厅与烹饪学校。当记者于当地时间早晨6:40左右到达现场时，参赛的厨师们已经开始忙碌比赛的前期准备工作。按比赛规定，每位厨师要在2小时内分别完成2道前菜、1道主菜和1道甜点，每道菜要准备10份，6份送往观众台，2份由评委们评定，另外2份排放于展示台。每道菜肴的准备和制作要求在半小时内准时完成。大赛规定了菜肴的主要原料必须包含海鲜、鸡肉和牛肉，而且4道菜的价值不能超过30澳币。由此可见，此次大赛的宗旨是让厨师们用相同的原料去创造不同的美味佳肴，由此尽显他们的非凡厨艺，弘扬亚洲各国饮食文化。据评委们介绍，大赛评分标准不仅包括选手们的整个烹饪过程与成品，而且还要对其所提供给观众席、裁判席与观赏台的服务质量进行评估。
So the competition is certainly getting bigger. It gets bigger every year. And I think this year, even just looking at the Asian challenge, traditionally we've only ever had.
据大赛评委之一的安东尼·克德格透露，此次大赛的评定标准基本雷同于上届的比赛，但因为选手们本身具备较高的专业素质，从而使比赛显得更为激烈。他还说，大赛评委们均是由具丰富国际经验资深的专家组成，他们将用更专业的视角去评估每一份参赛作品，使得此次比赛对选手而言更具有参与的价值。款款别致、晶莹剔透的餐具被厨师们用于展示着他们的佳肴，使得色、香、味、形俱全的东方美食更是锦上添花。比赛于当地时间上午11:30圆满结束，选手们与评委团合影留念。当地时间下午2点， 在同一大厅还举行了另一场更为激烈的西厨比赛。西厨大赛由未来厨师协会独家承办，十名参赛选手来自昆士兰厨师学校的学生。比赛现场充满了紧张繁忙的气氛，选手们竭尽全力地准备着他们的参赛作品。历时两小时的比赛之中，一份份精心点缀的西式菜肴接连不断地展现在观众和评委们的眼前，让人们深切体会到佳肴不再是简简单单的一道菜，而是凝聚着厨师们智慧结晶的艺术品，令食者享受其中，乐于其中。
说起雕塑，人们的头脑中大概会浮现出大理石雕塑、木雕、根雕、泥塑或者冰雕等等。但是您见过沙子做成的雕塑品吗？
位于悉尼市中心不远处的百年公园对面是个大型娱乐场，这里电影院、展览厅等等一应俱全，周末还有新鲜的蔬菜市场，而旁边围起来的场地上正在举行第一届悉尼沙雕展。四月的悉尼艳阳高照，然而这却是一个沙质的冰雪世界。由澳大利亚沙雕协会主办的这届沙雕展主题为冬日奇境，表现的全是与冰雪有关的内容，作品多取材于童话与民间传说，参观者在欣赏艺术的同时品味着童真的情趣以及那过去的好时光。
We produce sand castles or sand sculptures around Australia. This is our first time in Sydney. We've got 2,000 tons of sand here and we have 18 sculptors that come internationally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现在就让我们在阳光下看看这些美丽的冬日奇景吧。维多利亚房屋，作品取材于查尔斯·狄更斯19世纪的小说《圣诞颂歌》。狄更斯喜欢在圣诞节时漫步伦敦街头，观察人们在家中的生活，以及唱圣诞颂歌的人们。北极快车，传说这列神奇的火车能够直接驶向北极，承载着孩子们去和圣诞老人欢聚，在那里幸运的孩子会得到第一个圣诞礼物。艺术家们精湛的技艺把列车上人们不同的神态表现得惟妙惟肖。姜饼村，德国农村有一项传统习俗，每到圣诞节时，每个家庭都要用姜饼做一个自家房屋的微型模型，然后摆放到村子中间展览，一直等到新年时，由孩子们拆开房子吃掉它来庆祝新年。这组作品中，冰淇淋的蛋卷纹路、棒棒糖甚至草莓上的颗粒都逼真的清晰可见。冰雪战士是一个蒙古孤儿，后来他学习印度武术与哲学，成为可汗的得力助手，领着他的兵团打了许多大胜仗。严冬老人，在俄罗斯民间传说中，严冬老人是冬天的人类化身，也是俄罗斯的圣诞老人、森林爷爷。这块区域展示的是几组人们在冰雪中的活动，当冬天来临时，天空飘下美丽的雪花，但每朵雪花都不一样，也许在天上有一所专门的雪花工厂，才能制造出形态迥异的美丽雪花吧。大自然的赐予带给人们许多快乐，这组用雪团堆出的各种雪人和小狗，像是一家子在庆祝圣诞。看那个人脸上糊着的雪团，这组作品展示了一幅人们在雪中尽情嬉戏后的情景。与人们的狂欢相比，这些动物们却像一个个绅士，显得文静多了，也许是他们常年生活在冰天雪地的缘故吧。而在冰雪覆盖下的山林中又是另一番景色，这个冰雕展示了雪山上许多种的运动。沙雕是一种场面宏大的大地艺术，
它的巨大体积是传统雕塑所难以比拟的，一般可以保持几个月之久。这儿的2000多吨沙子是用了14天时间完成的。国际沙雕起源于欧美国家，现在已发展成一项融雕塑、绘画、建筑、体育、娱乐于一体的边缘艺术，遍布100多个国家，不但成为滨海城市一个全新的旅游节目，而且许多内陆城市也开辟了沙雕公园。沙雕是一项大众艺术，有兴趣的人都可以参与。展览场中就有专门为孩子们设置的工作间，墙上贴着详细的制作步骤，也许只要按部就班就能成就一件作品了。好好做哦，这里还有观众看着呢。
一波二看没有，
看来需要用点技巧，我们也来试一试。哦，真不容易啊，让我们还是看一看艺术家们怎么做吧。冰雪皇后是安徒生著名童话中的主要人物，在制造这组沙雕时，艺术家用了很多工具与技巧。
And this one is actually smoothing, and we use the tip of the trowel to actually smooth, so and for cutting. So there's many uses for this one particular trowel in being able to smooth. And as you can see with the dress, we'd use a much bigger trowel, but for sections like this, we smooth.And then we make the incisions. And then we can also cut, using cuts and to remove the sand like that.
那么这种尖的工具可以用来刻画老虎脸上的胡须、眼珠啦等细节。皇冠上也用了不同的技巧，用这种尖角工具刻出皇冠上的扣子。领圈及裙摆是用手指捏出来的，至于翅膀上的圆圈则是用了不同的技巧，沙子用工具悬吊的。沙雕制作时，先用框架固定成大沙堆，然后从上往下用不同的工具塑成各种造型。沙雕只能用沙和水为材料，不能使用任何粘合剂，这是在完成后在顶部喷一些胶水来固定。华灯初上，夜幕下的沙雕又是另一种景观，仿佛逼真地再现着那些童话传说中的奇妙仙境。
观众朋友，这次的澳洲广角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